这一位同学说，他是弟子在未碰到正法之前，愚昧无知，啊，这是啊，这是到过许多啊声色犬马的场所参观，现在绕佛或念佛时，总是出现许多是黄色情景，弟子越压制呢，它越出现。那现在我才证明佛所说的业力可怕啊，我是怎样，我如果这些在临终出现，他的恐怖啊太不可思议了，请师父慈悲啊，救救我这个愚痴的弟子啊，我这一生无路可走，唯有一定啊要求生净土。那么这种现象是稀奇啊，常常到这些地方场所去，印象深了啊，所以这种印象啊常常会重复的出现啊。为什么古来的祖师大德建道场要建在深山里面人迹罕到的地方，就是避免这一些扰乱呐、啊，这些不良的境界。可是现在麻烦大了，现在你看电视传播送到你家里来，让你天天去看，你就不能不备呀，这一些五欲六尘的染污。只是我们这些同学没有说出来而已啊，他在念佛的时候可能昨天晚上看的电影画面又现前了，很有可能呐、所以真正修道人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不要去理会啊，不看电视，不听广播，不看报纸啊。那有人问呢，我们生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有许多必须要知道的事情，也不能不知道，必须要的知道事情看一看啊，电视嘛每天看看新闻啊，报纸看看那个大标题就够了啊。我们不是在分析研判啊，社会呀、各种行情，你何必那么样的深入呢？啊，这个对自己决定产生障碍。啊，那么这种情形现前，他这个自己说出来了，他越压制啊，他就越出现。啊，这个压制是错误的，出现不要理会，随他去，把你的精神。注意力注意在佛号上啊，这个境界出现了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你就观想阿弥陀佛名号，观想这四个字啊，你念的时候就想这四个字啊，你这个念头转移了，那么这个现象自然就没有了啊。你要压制是吧，是你的精神力量集中对付他，哦，那他出现的就更明显了。所以不要压制，不要理会，不要放在心上，没事。啊，时间久了，自然他就消失了。啊，这个是一种状况。另外一种呢，是修禅定，定中有境界。啊，过去 有个同学告诉我，他是常每一天都打坐，在打坐的时候常常出现末轨道的境界，阎罗王轨道，十殿阎王他都见过，他说鬼样子跟人差不多，但是比人矮，只有两三尺，常常见到，他来问我，我说这不是好事情，为什么呢？跟鬼打交道啊，那你将来到哪里去？一定到鬼道去吧，你跟他们熟悉了吧？他说怎么办呢？我说如果你以后静坐的时候，这种境界一出现呢，你就下坐，就不要继续，去打坐。他用这个方法，半年之后啊，这个境界就没有了。所以要记住啊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啊。我特别是净宗啊，修的是清净心的。如果是禅宗，本来无一物啊。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净宗自己修没有什么大问题，禅宗的时候那一定要有好老师指导，禅跟密都要好老师，如果没有老师指导，自己去修啊，很容易走错路，必须要晓得。那么下面他问，他说：“可是啊，如何担保一定达到？因为这些业总是在干扰，可否完全清掉？业可以完全清除，你自己要如理如法的去修修。这些外缘要断绝。你看这个。”佛在经上教给我们，如果真正做到了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你只要做到这一句，这些东西可以能够完全清除了。所以要避免这个外面环境干扰啊。他下面提出三个问题，他说我是在逐渐消业障，还是在造新殃？这个事情要问你自己，别人不知道。你到底是在天天是在消业障，还是在造新殃？那你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、都明了。第二个问题是以后啊，还有没有受报？以后决定有果报，善因决定有善果，恶因决定有恶报，这个是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第三个问题，他说怎样控制？那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欲念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就是对于五欲六尘的贪念。一定要克服，如果不能够克服的话，这是很难的。一个人修行克服不容易，所以古来祖师大德提倡共修，早时共修确实有很好的效果，共修是依众靠众，大众啊互相勉励，互相检测，受到很好的效果， 可是晚近可以说近200年来，虽然在一块共修啊，已经流于形式了。啊，那个共修的精神呢，逐渐逐渐消失了，现在几乎就看不到了。啊，那么共修有没有成就，完全还是要靠自己。啊，那么自己这个对于经教不能不有正确的认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引导你，不至于叫你走错路。所以经不可不读，尤其在现在不能不听。啊，因为你读里面的意思不太容易理解。啊，听讲呢帮助你理解。帮助你觉悟啊，然后啊，他才能指导你修行。啊，那么像这位同修，他的这些毛病过失，你要想彻底消除，于静意欲造神迹呀，这一篇东西很值得你做参考。啊，于静义先生那个过失跟你非常类似。啊，你看看他怎么样克服的。啊，了凡四训呢也值得你去读一读，对你会很有帮助。啊，这一位林居士问的，他说10年前在大陆啊，我曾亲近过一位在家法师，并由他给予传授三规。这个是不如法的。啊，在家居士不能够传授三规。啊，但是他可以给你讲解三规。啊，把三规的道理意义给你讲解清楚。啊，他不能传授。啊，那传授要没有法师怎么办呢？在佛菩萨面前，这个佛像面前呢，自己发愿求受。三规这个五戒都可以在这个，还有这个八关斋戒都可以在佛像面前自己发愿求受。啊，那是在没有法师的这个时候。如果有法师，应当让出家人呢来给你做这个仪式。可是最重要的是要你真正理解这个三规的意义啊。下面说，他说在你的讲座当中，我听得若附近没有寺院，没有出家人，可以由在家法师传授三规仪式。我没有说三规仪式啊，这个我刚才说清楚了啊。仪式可以自己啊，自己在佛像面前诚心发愿求受啊，可以得到的啊。那么像过去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看到这个例子，许多人求印光大师给他受三规啊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，啊，也没有机会呀，也没有时间，啊，去这个寺院里面去 参访法师，啊，那么他写信给印光法师，印光法师回他信，把皈依证寄给他，啊，让他自己在佛前面受，名字还是印光大师传授的，这个可以，那这祖师有这个例子。所以这个在现在如果啊像这个闭塞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呢，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啊，这个居士可以代替法师来主持仪式，决定不能用，不可以用法师的用在家人的名义啊来正式传授三规，不可以。啊，这不许可的。啊，那么他说，而我住的地方呢，是中国福州，附近是有许多寺院及出家法师。啊，那你应当到寺院，应当请法师给你主持仪式。啊，这个不要分别。啊，这个法师如法不如法，与你不相干。所谓是师父临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啊，不要起分别心，啊，最重要的是要懂得三规的意义，啊，他说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三规是否如法？啊，还啊，要否再受三规？如此菩萨道上啊可有妨碍？啊，那么如果这个在家居士给你传的这个不如法，你最好在仪式方面，正规仪式方面，请这个寺院法师给你传授，啊，这个样子比较好。啊，这一位是上海蔡居士，我是上海学佛弟子蔡忠良，提一个关于教育孩子的家庭问题，恭请老法师开示。他说我的孩子已经是复旦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了，他从小教育很严格，从啊，他从心愿讲呢，希望他能够接受啊孔夫子儒道的教导，啊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说从他的情况来看呢，我觉得很满意，基本上达到了我的要求。我们全家目前呢都在学佛，对照佛菩萨的要求，我非常惭愧，啊，距离还非常远，时常为孩子担忧，认为孩子这里有问题，那里应该提高，弄得孩子不太愉快，自己当然呢也很烦恼，有时想啊孩子已经大了，随他去吧，但是事到临头仍然会对孩子啰嗦，真是执着得很呀。他是请教尊敬的法师，我和孩子之间应该在什么基础上、准则上建立互相都能接受的一种关系？ 我想你这个问题是现在一般社会的问题，你的问题算是相当美好了啊，有许许多多家庭啊问题比你严重的太多啊。那么你要如何跟你的孩子相处好，我想《了凡四训》这一本书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啊，你可以好好的读读，也可以叫你的孩子去读啊。这一本书确确实实是经过印光大师提出来之后啊，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啊去读诵去研讨修学啊，去学习，深深觉察到啊，它能够啊解决现前社会许许多多苦难的问题啊，真正是救护灾难的一个好的方法啊，值得学习，值得推广。
哦，他有七个问题啊。
第一个问题，念佛号啊，专念观音圣号有何不同？印祖文钞提及专持佛号外加念观音圣号，以其障缘尽除等啊，那么我们一心专持佛号，还是两者兼之？所谓正行、助行，印光大师他教学的真正的意思，我们要懂。啊，一心专念佛号，是为自己念的，啊，是求得一心不乱往生净土，加持一千声佛号是专门为全世界苦难众生祈福的啊，不是为自己的啊，就是每一天抽出一点时间祈求世界和平啊，祈求啊消灾免难，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个不算是杂修啊，因为你自己修行还是一心专注啊。那么如果自己啊专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可以啊，不仅专念观世音菩萨，专念地藏王菩萨，专念其他佛号都行，无量寿经三倍往生这一品里面你去看看最后这一段啊，他这个经文一共四个段落，前面讲的是上辈、中辈、下辈，后面是讲一切读诵大乘经论者，只要你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通通得生啊。所以由此可知，西方是开放的啊，不是说你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念其他的都不能往生，佛没有这个说法啊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你把修学的功德回向往生，通通得生，这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伟大处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一居士是啊， 附体是他一直以为佛菩萨附身，会不会啊？对于这一类居士啊，若是魔等附身，我等应啊远离，还是予以指正啊。他最初要相信师父，师父若啊若予以指正嘛，他决定好按照师父的话去行。这个佛菩萨附身这个事情很少啊，那附身的时候决定也是说法啊，也是度众生啊，那个完了之后决定离开，不会再来啊。要是常常附身呢，那就不是佛菩萨，决定是魔啊。也不一定是啊，鬼神你跟他有缘啊，他学佛他也会帮助你啊。那么这些事情楞严经上说得很好，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，这个就好啊。如果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，这就琢磨了，佛来也是琢磨啊。这个大乘经里面佛告诉我们，无佛亦无魔。佛跟魔是从什么地方区别的呢？着相就是魔，立相就是佛啊。如果你一切都不执着，魔也是佛，你要是执着呢，佛也是魔。你懂得这个意思吗？
念不起来的时候，他会听到空中有一种音乐伴奏念佛的声音，这个但是不是阿弥陀佛。